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踏入11月，中国各地乱象纷呈，只要大家打开手机或者上网翻查一下，看看中国的新闻，就会发现民间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悲情剧，而官方方面呢，只有躺平和互相之间逐利，这些零碎的他们当是个别的事件加起上来，是不是零碎呢？我就觉得这些有点像雪崩之前那些雪花一点一滴地飘下来，最后飘飘下飘下，越飘越多，成块雪山都崩了下来了。那这个雪崩现象就可以解释现在中共国入面那些乱象了，将来将会导致整个国家去崩塌的。以下我们首先就盘点一下中国有些什么乱象先。首先讲讲所谓的社会报复现象，现在他们叫做张献忠事件或者献忠事件，其实个性质就是民间无差别地互相侵害，无差别地攻击，好像圣经里面讲的民攻击民，而施害者与被施害者之间可能是毫无关系的，只是因为施害者他自己感觉到社会或者国家对他不公，他无力对这个国家机器进行报复，所以他就拣啲弱势社群去攻击，其实性质上是一种恐怖袭击。而中共国一贯就用他们的党文化呢，将那些丑事臭事呢包装得比较美化的，譬如好像所谓的社会报复事件，其实就不是什么报复社会，而是攻击社会破坏社会。又说什么张献忠事件，大家不要忘记啊，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啊，张献忠、李自成、王朝这些这样的流寇啊，都被讲成是一些英雄人物啊。这样现在整个社会叫这些做献忠事件，是不是有人带风向将这些这样的恐怖袭击这些魔头呢，有意美化成中共国口里面的英雄呢？翻查翻历史，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是明末的流寇，因为要争做皇帝啊，他们之间有个协议，边个先入北京城，打入北京城呢就做皇帝。结果李自成就当然是入了去啦，做了28日皇帝。咁张献忠入唔到去，输咗，而吴三桂就放咗清兵入关，一路由京师将李自成呢班咁嘅反贼杀咗之后，吴三桂就率清兵继续追杀呢个张献忠，而张献忠呢就走咗入蜀，因为蜀容易守啊嘛，西蜀即系而家嘅四川。咁李自成入蜀之后呢，觉得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守喺嗰度都唔系办法，睇住都系会死噶啦。他当时的兵力是打不过清兵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得不到的江山亦都不益你吴三桂或者满清，所以他入村之后尽情地破坏，见人就杀，整个四川被他杀了10分之9，即是九成人被他杀了，恐怖程度比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的时候杀了全国1/4人口还要多出几倍。这样这段历史已经是很明白的了，张献忠这些就是杀人狂，就是魔鬼在人间，是这样杀杀杀。 而是《聊斋志异》里面那些鬼角啊，那些小鬼啊，上到人间呢就是这样杀杀杀，要收人啊，将他们带回落地狱啊。所以我们正确地说，不应该说社会报复事件，只是可以说社会的恐怖袭击事件。看回这些袭击案件啊，通常是分几类型的。譬如持刀向那些小学生啊，或者幼稚园啊、幼稚园家长啊开刀啊，系咁斩啦。小学、中学都有，甚至乎喺啲大学生嘅宿舍里边、大学里边，亦都有发生呢啲无差别嘅恐怖袭击事件。甚至乎啊，对外国人亦都唔手软啊。喺早两个月啦，又有所谓嘅小粉红袭击日本人子弟学校啊，除了揸刀直接斩的，有些就揸架车乱咁撞，譬如好似揸住啲泥头车啊、混凝土车啊，见车就撞，见人就撞。有些咧就揸住自己嘅轿车啊，甚至乎珠海撞人事件咧，嗰架 SUV 咧仲系新出车嘅，性能够好，踩行友撞佢。当然啦，事件背后咧有好多内情啦，而被撞嗰个方阵咧，据传咧就有施暴者啊，嗰个离婚老婆同埋佢嗰个契家佬喺里边嘅。咁呢个社会不正之风，形成咗一啲不公平嘅审讯，咁啊报复呢单就真系报复案件，唔系报复社会，佢系报复佢嘅仇家。可能因为造反有理啊，佢有理由咁撞嘅时候咧，反而引起咗中共嘅担忧啊，令到啊习总咧特登下令要严查彻查此事啊。但系喺珠海呢个袭击事件之后咧，全国各地蜂拥而上，产生咗蝴蝶效应啊！呢啲社会上嘅恐怖袭击事件无日无之。在全国各地都纷纷涌现，就好像我刚才形容雪崩之前那些雪花一路一路甩落嚟，越甩越多，越甩越快。而在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施害者的心理状态和他因什么原因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这个当然是很值得研究和细味的。但是中共的说辞往往是没有将真相讲出来的。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作一些案情，将事件的责任全部推了落施暴者啊那个个人身上啊，绝对不关社会或者中共事的。虽然大家不可以从官方的说辞得到些什么的结论啊，但是而家有互联网，有手机啊，咁我哋举一个例啊，青岛有一名揸混凝土搅拌车嘅司机啊，佢自己揸住手机自拍，一路就讲住咁嘅话，佢话共产党唔俾我活啦，我要杀人，佢就揸住佢嗰个混凝土车逆线行车，事发喺青岛10月23日晚上9:30左右，呢名司机对住个电话讲话：共产党唔让我活，我要杀人。于是佢逆线行车，将前边迎面而嚟嘅50几辆汽车撞倒。事故现场满地汽车零件，好多车直接被撞成废铁，将车内嘅司机同乘客压成肉酱，伤亡惨重。佢行凶报复嘅对象，不是压迫他的官府或者中共，而是选择不识的人，是这样杀杀杀。时事评论员袁斌就说，司机这句说话令他想起当年杨佳的一句说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呢是在胡锦涛年代啊，一名北京青年骑自行车去到上海，他就被上海警方截住，而且殴打，令到他一个高院爆裂。其后他就揸住一把刀走入上海市的公安局，一共杀了6名警察。他的报复 好显然是针对性的啦。这些这样的恐怖袭击却赢得了当时网上的一片叫好，有市民甚至称它为杨大侠。那大家想一想啦，杀警是大侠，那这些警察是什么？甚至杨佳的死在他死记之后一两年里面还有些市民去向他献花。不过话说回来，杨佳的报复方式他是有针对性的。而今次这个混凝土搅拌车的司机就不是针对性的，是盲目的。由于这些社会的恐怖袭击事件无日无之，渐渐网上有些比较清醒的市民就呼吁他们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事就找回对口的中共单位或者官员采取报复，类似孟加拉的革命一样。这些言论一出，中共当然恐慌了，怕到赖了，吓坏了，甚至连他们那些小朋友入读的幼稚园和小学呢都要立即派保安去站岗守护住个门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翻返嚟，我哋继续盘点红潮的乱象，保定有一个女子驾车碾压被她撞倒那个受害人五次，蓄意将她的性命夺走。在11月20日河北保定徐水区发生了一宗女子驾车碾人案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据多位网民在11月20日发布的影片称，在河北保定市徐水区境内发生了一宗车辆反复碾压倒地的伤者的事件。影片显示，在一家名为金海鞋店的门前的道路上，有一名伤者瞓咗喺度，身旁一辆白色的 SUV 从前方向后倒车，从倒地者身上碾压过去，之后就在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车主就从车窗伸出了个头望返转头。据拍摄者表示，车主驾驶的是一辆新的车，影片中他惊呼咁话，都剪了五次啦，仲剪疯了，即是话个司机发咗癫啦。影片之中，该辆 SUV 并冇悬挂车牌，路旁仲有一个男子懒眼旁观。据《烧伤晨报》报道，事件发生在保定市徐水区大王店镇的 S333 道路上高。该路段距离大王店中学只有几百米。有知情者在网上留言透露，该女子是西黑山人。西黑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的西面，距县城15公里，女子和死者是前后邻居。虽然已经投案了，但是因为该女子并没有如实供出一切，所以被未认定为自首。该知情者还说，女司机的车上带着斧头、刀具和手套，在碾压死者之前，她就驾驶这辆无牌的车辆在路上反复行驶，并来回观察，行迹十分可疑，摆明就是谋杀了。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很多网民表示，平常不爽就要发泄，时间积压不知会做些什么疯狂的举动。有人说死球了，这种故意杀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唔系死刑，亦都无期徒刑啦。除非系赵家人。有人话中国社会层面嘅精神状态好有问题啊，亦都有人话呢个国家到底出咗咩事啊？太可怕啦！有人又话中国呢个社会癫咗啦，啲人都冇人性。接落嚟，我哋睇下另一单国内新闻：安徽六安一名幼师虐童，用竹签砸嘴，并提腿倒立，即使系将该名幼童啊吊起嚟啊个头向下。日前，安徽六安市家长爆料，幼儿园幼师虐童，用竹签砸孩子嘴、打耳光，仲提起孩子一条腿倒立惩罚，引发咗网络嘅关注。喺11月9日，家长祁先生反映，六安市金安区阳光欧洲城爱宝宝幼儿园教师虐童，老师用竹签砸小孩子嘅嘴，多次拖曳、推撞、扇耳光，仲将一名学生板倒咗，提起孩子一条腿倒立惩罚。祁先生提供咗长达9分56秒嘅现场片段。祁先生话：呢个监控你睇睇，佢哋啲老师呢、这个女老师做啲咁嘅嘢，唔可能只系第一次发生。佢拎住个竹签，然后用竹签拮小孩子嘅嘴，将孩子拮痛，佢又将小孩子抱到腿上压住，恶劣到乜嘢程度？监控嘅影片显示，11月7日14时31分，孩子们刚午休起床，教师喺度管教孩子，其中一名女教师抽住一个孩子嘅衣襟，多次拖曳、推倒、扇耳光，仲用卫衣蒙住孩子嘅头喺度转，仲用手指督孩子嘅头部。紧接住，该教师又将一名学生板倒咗，仲提起孩子嘅一条腿喺度倒立惩罚。呢位家长话：呢、这个班系中班，即使话佢哋入学已经有一年啦，小孩估计回家亦都唔敢讲，小孩亦都唔懂事。两个女老师做啲咁嘅嘢，另外一个老师睇住喺度冷眼旁观，视若无睹。有人话呢、这个事情嘅揭露系有咁啱得咁巧，因为呢个班级原来系喺另一间教室里面上堂嘅，但系啱啱换咗呢间教室，老师可能冇注意到监控，被打嘅孩子家长发觉唔对路，翻查翻监控以后，直接将屏幕录下嚟。呢件事随即引发咗网络嘅关注，网上纷纷留言：校长系第一责任人，你话你系点样管理你啲教师嘅？有人话学校就应该定期抽查监控，亦有人话幼儿园应该系所有公共场所区域都安装监控，学生家长可以随时去查看。有人又话点解对保护儿童同埋食品安全唔能够学习西方先进嘅法律经验？喺11月10日，金安发布公众号通报称，六安市金安区教育局喺7日接到家长反映教师体罚学生，经调查，该幼儿园之中第一班教师某某存在住体罚学生。喺8日，警方对某某采取咗强制措施，对喺现场却未劝阻嘅两名补教人员进行咗相应嘅处理。相应嘅处理唔知系咪罚款定系扣工资咧？受害人冇得到赔偿，但系校方就可以扣工资得益。公开资料显示，金安区阳光欧洲城爱宝宝幼儿园成立喺2017年，2022年招聘主班老师，任职资格需系专科同埋以上学历，具有相关资格证书同埋幼教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喺2020年7月，该院被六安市教体局认定为市一级嘅幼儿园。哇，市一级嘅幼儿园尚且如此，咁大家谂一谂啦，一级以下嗰啲系点啊？喺呢度唔知大家有冇发觉啊？ 就呢两单案件而言，作案者或者行凶者啦，佢哋都系女性嚟嘅喎。而幼儿园仲话要具相关嘅学历，咦？唔知大家会唔会奇怪，佢哋嗰啲学历，佢哋喺学校到底系学啲乜嘅咧？前者嗰个女司机碌死嘅系佢嘅邻居，可谓深仇大恨啦、啊。带埋晒行凶嘅武器，虽然唔使使用啊，佢就系将架车将佢撞死，然后碌几次咁啊，就搞掂一条人命。呢啲女人视人命如草莽，作案时嘅态度又如此凶狠。另外嗰啲所谓教师对呢啲幼儿园嘅学童，佢哋嘅职业原本系保护同埋照顾呢啲小孩嘅，佢哋就偏偏做出对呢啲毫无反抗能力、天真无邪嘅小孩作出如此恶劣嘅虐待行为。不禁要让人问一句，呢啲咁嘅女人系唔系都有精神病嘅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我哋继续盘点中国嘅乱象，秦皇岛嘅居民纷纷咳嗽，因为空气充满住啲辛辣嘅面味，系面定唔系面啊？咁好味，吸得多会唔会死咗都以为自己应该生 cancer 噶？喺10月29日嘅下午，秦皇岛好多地方嘅居民都开始咳嗽，民众怀疑系毒气泄漏，官方声称查到嘅原因，但系截至10月30日上午仍未公布。只是建议减少外出，引发民众的质疑。在10月29日的下午，当地网民反映秦皇岛市开发区海港区的空气储备好像辣椒面那味，相关的话题在10月30日上午冲上了热搜。当地网民纷纷发帖反馈，话质疑秦皇岛的空气有一种储备的气味，街上行人都掩住个鼻，喺屋企嘅人亦都喉咙痛同埋痕痒，不停咳嗽，系乜嘢一回事？有人话坐标秦皇岛开发区，大家都闻到刺激性嘅味道嘛，辣喉咙啊！有冇人知道系乜嘢一回事？打咳嗽、打喷嚏，小孩子都一直喺度流鼻涕。又有人话北京周末雾霾，我就知道系河北又有事故啦。有人话保护好自己，我都是以为自己感冒，结果我爸爸落楼一趟，看到街上的行人个个都掩住个鼻在那咳。有人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官方都不给个回应。在10月29日下午，大家就各种反应，在那掩住个鼻咳嗽。到了30号早上，亦都没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打12345等于白打，不管老百姓死活啊。有人话东大刚才一下课，教学楼门口全是咳嗽声啊，即使系咁，晚上嘅课亦都唔停。啱啱听到秦皇岛开发区有害气体泄漏，到底系乜嘢气体，乜嘢原因导致嘅？附近居民同埋几所大学嘅师生咳嗽得好厉害，真系唔明白点解化工类嘅企业会开设喺市区入边。有网民就发影片话，佢从下班到屋企6分钟，感觉到特别难受，喉咙特别干，饮咗4碗水。佢质疑官方仲未公布原因。喺10月29日晚，六媒大河报看见嘅影片报道，秦皇岛市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工作人员回应表示，目前暂时没得到相关部门的答复，正向秦皇岛市海港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核实相关的情况，后续可以关注官方信息的发布。仲讲官方信息发布，官方从来都不讲真话的啦，他发布出来的信息都是在这里欺骗市民和将事件化淡，到他真的发布那天，你们的人可能全部中毒死了，有这样的可能的。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回应记者就说，环保局已经派人去核实情况，已经查明原因，但是自己是值班人员，暂时掌握不到具体原因。截至到消息发布的前一刻，毒气泄漏的事件尚未得到官方的核实。我们再看另一则新闻，中国出现活鼠收购，有人直播养老鼠用来炒菜。近日有人在中国短片平台上高发帖说，大量收购老鼠，还上传用老鼠肉炒菜这些影片，还有饲养者传授养鼠的经验和吃老鼠的好处，引发网络的关注。据上游新闻的报道，该某短片平台上高潘先生说，自己主要是在川渝地区收购老鼠。影片显示，在一间破旧房子的架上高，有上百只老鼠上下地在喘跳，他还投了一些食物喂饲这些老鼠，疑似在进行养殖。此外还发布对老鼠初步加工和用老鼠肉炒菜这些影片。报道说，在影片平台上高，不少发布饲养老鼠影片的账号 IP 地址都是在广西，这些账号还通过直播的形式宣传饲养老鼠的方法和食用老鼠的好处等。据一位自称在桂林的饲养者表示，自己养殖的是白土山鼠，或者叫做白腹山鼠，目前挂靠在一家养殖合作社下面，大概有几千只老鼠，主要是销往沿海地区。他还说，自己的养殖规模大，要去相关部门备案，规模小就没事，只要不扰民不影响周边就可以了。这位养殖者表示，之前主要是收购老鼠，这两年才开始养殖。他表示，现在他还要收多些回来，他现在养殖的老鼠还是少，这边养竹鼠还是要养更加多一些。不过桂林当地市监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都说，根据食品卫生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家鼠、野鼠都是多种疫病的传染源，严禁作为食品销售。报道说，在短片平台上高，部分地区的农家乐、土菜馆宣传鼠肉菜，不少美食博主和网民都在这里打卡。鼠类是几十种人兽共患病的中间宿主，即使它不带发病，但是传给人畜之后会发病。无论是在山林间捉到的鼠类，还是各类家鼠，只要是食用野生动物，都存在着感染病或者寄生虫的风险。讲到农家乐或者土菜馆这些有鼠肉卖，相信这些是明买明卖，他们都是煮得比较熟和吃下去的人都有所准备。但是怎样会消耗到这么大量的老鼠呢？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呢？头先看拍片那位老板，他用自己家来养老鼠，数量都是几百一千的了，他还日日都在这里做这些生意的。是啊，每日都在这里做这样的生意，这些肉一两间菜馆是烧不完的。他说烧去沿海地区，到底烧了去那些沿海地区所谓发达一点的城市，这些老鼠肉是变了什么肉呢？挂羊头卖鼠肉，还是挂鸭头卖鼠肉呢？之前不是发生过在大学的食堂里面吃到老鼠头吗？那只老鼠是因为意外 不幸咁跌咗落个窝子里边，定系因为鼠肉当鸭肉咁拎嚟炒菜啊？咁不幸咁嗰个老鼠头唔记得掉跌咗落去，咪俾发现咗咯。由呢两单案件就可以窥出中国大陆而家无论食品同埋呼吸嘅空气都系好唔安全嘅。至于食水方面，更加唔使审啦。全中国嘅工业废水每日有几多吨啊？佢哋唔排落河，仲有边度去啊？始终都系会污染河水同埋地下水嘅。你食嘅、呼吸嘅、饮嘅都唔掂，你条命仲点会长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